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三、宣讲事工的准备。路加三章一节至四章十三节。若翰洗者是耶稣的前驱，在这单元中，路加圣使要把叙述焦点从若翰的宣讲事工转入耶稣的宣讲事工上，而耶稣受洗和在旷野受试探正是其转捩点。宣讲事工的序言，三章一至二节。凯撒提比流执政第十五年，班却比拉多做犹太总督，黑洛德做加里利亚分封侯，他的兄弟菲利伯做伊突类亚和特拉荷尼地方的分封侯，吕萨尼亚做阿比类乃分封侯，亚纳斯和盖法做大司祭时，在荒野中有天主的话传给杂加利亚的儿子若翰。第三章的开端像第一章一样，也用了单个圆周句的简短希腊古代文学格式，强烈地点明这一单元是个重要的文学单元。路加圣使讲完耶稣诞生的故事后，接着以叙述罗马帝国政治地理位置的方式把若翰洗者带出场，这是路加所了解的巴勒斯坦及犹太邻近地区的政治状况。那时凯撒提比流继承凯撒奥古斯都统治整个罗马帝国，根据路加对日期的算法，天主的话传到旷野中生活的若翰洗者那里是主历二十九年。大致算来，犹太王大黑洛德死时是主前四年，他把王国分给他的三个儿子黑洛德安提帕做了加里利亚和培利亚的分封侯，黑洛德阿尔赫劳做了犹大伊都莫亚和撒玛利亚的分封侯，黑洛德菲利伯做了高拉尼蒂斯特拉荷尼和巴大雅的分封侯。因为黑洛德阿尔赫劳的恶政，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在主历六年时将他罢黜，从罗马直接派任总督来管理这地区，在任期间为主历二十六到三十六年。路加圣使写的正是这段时期。我们无法知道吕萨尼亚是谁，关于此人只有少许的史料说他当时管理阿比类乃一带，很多人揣测路加圣使为什么加上这一段史料，他是不是为阿比类乃的基督徒团体写的，还是因为他自己是阿比类乃人，我们可能永远得不到答案。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路加圣使运用史料的用意，强调救恩真理重于史实的叙述。路加圣使谈及大司祭亚纳斯和盖法，这就把若翰洗者的宣讲事工置入了犹太巴勒斯坦地区的历史脉络之中了。从若望福音可知，盖法就是耶稣受难时的大司祭，虽然大司祭在同个时期只有一个，路加的叙述包括了亚纳斯的原因，只不过因为他是盖法的岳父，而且当时他还活着。若翰洗者的宣讲事工，三章三至二十节。他随来走遍约旦河一带地方， 宣讲悔改的洗礼，为得罪之赦。正如以赛亚先知预言书上记载的，在荒野中有呼号者的声音，你们当预备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一切深谷要填满，一切山岳丘陵要铲除，弯曲的要修直，崎岖的要开成坦途，凡有血肉的都要看见天主的救援。于是他对那些前来要受他洗礼的群众说，毒蛇的种类，谁指教你们逃避那就要来的愤怒，那么皆与悔改相称的果实吧。你们心里不要以为我们有亚巴郎为父，我给你们说，天主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巴郎兴起子孙来。斧子已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必被砍倒投入火中。群众向他说，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他回答他们说，有两件内衣的要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应照样做。税吏也来受洗，并问他说，师父，我们该做什么呢？他向他们说，除你们规定的外，不要多征收。军人也问他说，我们该做什么呢？他向他们说，不要勒索人，也不要敲诈，对你们的粮饷应该知足。那时百姓都在期待墨西亚，为此人人心中推想，或许若翰就是墨西亚。若翰便向众人说道，我固然以水洗你们，但是比我强的一位要来，就是解他的鞋带我也不配，他要以圣神和火洗你们，木锨已放在他手中，他要扬净自己的禾场，把麦粒收在仓内，至于糠秕，却要用不灭的火焚烧。他还讲了许多别的劝言给百姓传报喜讯。分封侯黑洛德却为了自己兄弟的妻子黑洛迪亚，并为了黑洛德本人所做的一切恶事，受了若翰的指摘，又在一切的恶事上加了这一件，即把若翰囚禁在监中。若翰洗者开始公开宣讲的时间和其他三部福音所说的相同，但若翰洗者宣讲的地点却是一个问题。马尔谷福音只说在旷野中，马窦福音说是在犹太的旷野中。若然若翰洗者是在班却比拉多的管辖区域内宣讲，马窦和马尔谷两部福音都记载说，群众是从犹太和耶路撒冷来的，这个地区可通往培雷亚和黑洛德安提帕的管辖区域。路加福音说，若翰洗者的宣讲是在荒野中，整个约旦河一带，似乎涵盖了整个约旦河流域，也包括犹太这边的罗马属地在内。不过无论如何，这个区域包括耶路撒冷以东一直到约旦河东岸延伸的山区地带，因为加里利亚也是在黑洛德安提帕的管辖下。路加圣史似乎在告诉我们，耶稣和若翰洗者两人在受审判时所面对的是同一个政治统治者。路加圣史确定了若翰洗者是耶稣的前驱，若翰洗者不但宣讲， 为得罪赦而悔改的洗礼。圣时也印证了以撒亚先知书上的预言。犹太教传统上也有称作梅卡的洗礼，也就是沐浴礼，所以众人很清楚若翰洗者所说我以水洗你们的意思。所谓以圣神和火洗你们，特别在强调耶稣的行动已超出了当时的一般宗教仪式，是要把整个受造次序翻转过来，就像火会使被烧物变质一样。早期基督徒的镶嵌艺术品上常有表现这一点的，画中耶稣站在约旦河中，洗者若翰将水倒在耶稣头上为耶稣受洗时，有一些小鱼带着笑脸在耶稣的脚边游来游去。耶稣受洗，3:21-22，众百姓受洗后，耶稣也受了洗。当他祈祷时，天开了，圣神接着一个形象，如同鸽子降在他上边，并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因你喜悦。若翰洗者在宣讲中澄清说，自己只是扶助耶稣的角色而已。从路加福音一开始，若翰洗者的事迹总是放在耶稣的前面，为要表现若翰洗者是耶稣的前驱，路加圣使在叙述耶稣受洗以前，安排了若翰洗者被捕的故事。路加圣使陈述耶稣一生中每到重要时刻一定祈祷，为了显示若翰洗者的地位比耶稣低，圣使描写耶稣受洗用的是被动语气。在耶稣和若翰洗者之间没有对话，耶稣是受洗人群中的一个，天上的声音只是针对他一人，旁边无人听见。日后若翰洗者找人传话给耶稣的时候，并没有指出若翰洗者知道自己曾为耶稣复过洗。为了解释这一次洗礼，路加圣使引用了旧约中的两段经文来组合。由天上来的声音，前一部分是采自圣咏2:7经文的重述句，后一部分是出自以撒亚先知42:1。然而应该注意的是，这段经文的用字所涉及的文本幅度是广大的。例如有一个手抄本引述了圣咏2:7的全部：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而我们在此的经文可以证明其来源是出自两本现存最可靠的福音古抄本，西乃古抄本和梵蒂冈古抄本，还有一个类似这相同的引述，虽然其引述并非一字不差，那就是在耶稣显圣容的经文中出现的。根据古时的科学认为，鸽子没有怒气，所以是善美的象征，在此它们不只值得用来奉献天主，而且还代表了圣神的临在。耶稣的族谱3:23-38，耶稣开始传教的时候大约30岁，人都以他为若瑟的儿子，若瑟是赫里的儿子，赫里是马塔特的儿子，马塔特是勒卫的儿子，勒卫是莫尔西的儿子，莫尔西是雅乃的儿子，雅乃是约瑟夫的儿子，约瑟夫是马塔提亚的儿子，马塔提亚是阿摩斯的儿子， 阿摩斯是纳洪的儿子，纳洪是厄斯里的儿子，厄斯里是纳格的儿子，纳格是马哈特的儿子，马哈特是马塔提亚的儿子，马塔提亚是十米的儿子，十米是约瑟黑的儿子，约瑟黑是约达的儿子，约达是约哈南的儿子，约哈南是肋撒的儿子，肋撒是泽鲁巴贝尔的儿子，泽鲁巴贝尔是沙尔提尔的儿子，沙尔提尔是乃离的儿子，乃离是莫尔西的儿子，莫尔西是阿迪的儿子，阿迪是科散的儿子，科散是厄尔马丹的儿子，厄尔马丹是厄尔的儿子，厄尔是耶稣的儿子，耶稣是厄里厄泽尔的儿子，厄里厄泽尔是约楞的儿子，约楞是马塔特的儿子，马塔特是类卫的儿子，类卫是西莫昂的儿子，西莫昂是犹达的儿子，犹达是约瑟夫的儿子，约瑟夫是约南的儿子，约南是厄尔雅金的儿子，厄尔雅金是莫利阿的儿子，莫利阿是门纳的儿子，门纳是马塔塔的儿子，马塔塔是纳唐的儿子，纳唐是达卫的儿子，达卫是叶瑟的儿子，叶瑟是奥贝德的儿子，奥贝德是波阿次的儿子，波阿次是撒拉的儿子，撒拉是纳赫雄的儿子，纳赫雄是阿米纳达布的儿子，阿米纳达布是阿德明的儿子，阿德明是阿尔乃的儿子，阿尔乃是赫兹隆的儿子，赫兹隆是培累兹的儿子，培累兹是犹大的儿子，犹大是雅各伯的儿子，雅各伯是伊撒格的儿子，伊撒格是亚巴郎的儿子，亚巴郎是特拉黑的儿子，特拉黑是纳荷尔的儿子，纳荷尔是色鲁格的儿子，色鲁格是肋武的儿子，肋武是培累格的儿子，培累格是厄贝尔的儿子，厄贝尔是舍拉的儿子，舍拉是克南的儿子，克南是阿帕格沙德的儿子，阿帕格沙德是闪的儿子，闪是诺厄的儿子，诺厄是拉莫克的儿子，拉莫克是莫突舍拉的儿子，莫突舍拉是哈诺克的儿子，哈诺克是耶利德的儿子，耶利德是马拉利尔的儿子，马拉利尔是柯南的儿子，柯南是厄诺士的儿子，厄诺士是舍特的儿子，舍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天主的儿子。路加福音把耶稣的族谱放在耶稣受洗以后，圣使技巧地表示了神学上的双重意义。第一，从天上来的声音宣告了耶稣是天主子的地位以后，路加圣使限于38节中重申了这个重点。第二，圣使写耶稣的祖先追溯到亚当，因而把耶稣与整个人类连接起来，这一点与马窦福音不同。马窦圣使只写了耶稣是亚巴郎的后裔，用以强调耶稣的犹太血统。路加圣使也用括弧中的人都以为他为几个字来强调耶稣的童真受孕。有一个学者认为，现在我们看到路加福音中耶稣的童年史是后来才加上去的。果真如此，那么早期的第三福音一开始写的就是耶稣的受洗和族谱。支持这个学说的是，其他几本福音书都没有相似的章节作为开头。 马窦福音就是其中之一，再加上早期的基督徒甚至异教人士都采用了路加福音。尤其是马西翁，虽然他曾极力否认耶稣与旧约中任何人的关系，但仍采用路加福音。无论如何，在本福音书最后的编辑阶段，不论在文学上或神学上，路加圣使成功地将头两章与第三章连接起来。荒野中的魔诱四章一到十三节，耶稣充满圣神由约旦河回来，就被圣神引到荒野里去了。四十天的功夫受魔鬼试探，他在那日期内什么也没有吃，过了那日期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命这块石头变成饼吧。耶稣回答说，经上记载，人生活不只靠饼。魔鬼引他到高处，顷刻间把普世万国指给他看，并对他说，这一切权势及其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全交给我了，我愿意把它给谁就给谁。所以你若是朝拜我，这一切都是你的。耶稣回答说，经上记载，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魔鬼又引他到耶路撒冷，把他放在圣殿顶上，向他说，你若是天主子，从这里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载，他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回答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魔鬼用尽了各种试探后就离开了他，再等时机。耶稣受洗时，圣神降临到耶稣身上，现在圣神引领他到荒野里，过了四十天。旷野可使人面临出生入死，在犹太人的传统上，这可能是一个与天主相遇的地方。譬如梅瑟看见焚而不毁的荆棘，也可能是一个遇到死亡的地方。当然，被放逐并游荡了四十年的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集体成为天主的子民。同样的，耶稣在旷野里四十天，使他清楚地意识到他在世上的任务。三部对观福音都包括了耶稣在旷野中的魔诱，可是在叙述上却有一些不同。马古福音的叙述是最简短的，路加和马窦两部福音记载的最为相似，但在一些小细节上稍有出入。马窦福音写三退魔诱的地方是从旷野到耶路撒冷再到世界的国度，而路加福音里我们看到旷野、世界的国度，而后才是耶路撒冷。路加福音在这一故事的发展上显得更为一致，因为耶稣的宣讲事工是在耶路撒冷达到了高峰，在那里他遇到了最大的诱惑，也得到了胜利。三个诱惑用了饼、权势、蔑视自然，代表着财富、荣华、全能。耶稣对每个魔诱的回答都采用了生命记中的话，把他的经验与在旷野中被放逐的以色列人连接在一起。 从路加圣使的观点来看，魔鬼是耶稣在世上的事工中尚未得救的一股邪恶势力。在路加圣使的叙述中，这次是耶稣第一遭在旷野中与魔鬼面对面说话，但不是最后一次。耶稣从现在开始将会与魔鬼或撒旦对抗，直到他的死亡。
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